36计第14计借尸还魂。顾名思义啊，原意是说已经死了的东西又借助某种形式得以复活。在军事上是指利用支配那些没有作为的势力来达到我方目的的策略。你看在战争年月啊，往往这种情况比比皆是。对于双方都有用的势力、人员、物资，往往难以驾驭，很难加以利用，谁都想用。而没有作为战斗力的这些势力和物品呢，往往就要寻求靠山。这个时候就要利用和控制这部分势力，往往就可以达到取胜的目的。在当今社会当中，借他人幌子达到自己目的可谓随处可见。改朝换代之际，你看一些人拥立亡国的国君后代，其实这些人呢，并不全都是真心为了恢复故国，而是打着前朝的旗号，利用人们的正统观念、正统思想来实现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愿望。即使在江山稳固时期，也有一些野心家以帝王为傀儡，把帝王作为掌中玩物，操权弄术，把持国政。您打开历史看看，比比皆是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关于这借尸还魂呢，在历史上还有个典型的故事。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，建筑长城，发兵30万，征集民工10000000。为了开发南方，动员了军民30万人，又动用了70万囚犯，动工建造了一座巨大豪华的阿房宫。等到了秦2世继位，就那胡亥继位，变本加厉，打各地征调10000000的囚犯和民夫，大规模的修建秦始皇的陵墓。这座墓开的是又大又深，把大量的铜融化了，灌到地下作为地基，上面盖有石室、石屋、墓道、墓穴。这秦2世又叫工匠在这大坟里挖成江河湖海的样子，然后灌上水银，把他爹葬到那儿。安葬已毕，为了防范将来有人盗坟，要偷点东西怎么办？要打扰我爹怎么办？还叫工匠在墓穴里装了一些杀人的设备，什么翻板、转板、连环板、冲天刀、立天弩、脏坑、净坑、梅花坑、自行车、自行人，比比皆是。要是不知道消息埋伏的，一步走错，身家性命就要玩完。最后这秦2世一想，不行，你说给我爹修坟的这些工匠一个个都知道这里面毛病，万一这些人将来要说出去，嘴角一歪歪，那还了得呀，干脆给我活埋，一个别叫出来，都给埋到坟里了。你说多损吧。大坟还没完工呢，秦2世又和那赵高继续修建阿房宫。那时候的中国呀，不像现在13亿，不过2000万人口。这前前后后被征发去修筑长城的、守岭南的、修这阿房宫、建大坟的，加起来200000-300000，耗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，弄得老百姓啊是天怒人怨，是怨声载道，背地里都骂，说怎么不赶快完蛋呢？但是没人敢说出来。话说到了公元前209年，阳城这地方官呢派来两个军官，押着900名民夫到渔阳去防守。 俩头，一个叫王刚，一个叫王勇。这王氏兄弟想，我们得挑出两个人呢，作为一个小头领，哎，替我们领导这九百多人。选谁呢？选来选去啊，选出俩人来，一个也是阳城人，给人当长工的，此人姓陈，叫陈胜。还有一个呢，是阳下人，是个贫苦的农民，此人叫吴广。陈胜和吴广，要说这陈胜啊，年轻的时候是个有志气人，哎，心的非常高，给别人做长工，跟着地主种地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想，你说我陈胜年纪轻轻，年轻力壮，我就这样成天累月的给别人做活，给别人做牛做马呀，这可不行，将来有一天呢，我得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有时候他就把他这想法呀跟着周围那些伙伴就说了，说我陈胜有一天要是富贵了，我肯定忘不了你们这些人。大伙儿一听，嘻嘻，真有意思啊，喝多了吧他啊，感冒发烧说胡话没睡醒啊，一个种地拉长工的将来还能出去，那不做梦呢吗？我陈胜啊，你哪儿来的富贵呀？还说的挺好听哦，你富贵了不忘我们，你猴年腊月能来富贵呀？行行行行行，赶紧干活，赶紧干活。大家伙都不信，一笑了之，是一哄而散。陈胜气得脸红脖子粗，陈胜心说，哼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你们这些人呢，哪能了解我的心思啊？不说也罢。后来这陈胜和吴广俩人碰到一堆儿，原来也不认识，同病相怜，正是应了那句话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呐，很快就成了朋友。俩人一说一唠，呵，那话都往一块走，心气往一块蹦。陈胜、吴广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呢，好朋友嘛，俩人吊上膀子干了。这一次，九百人的这些壮丁当中，就把陈胜和吴广选出来，他俩作为一个小头目。你还别说，这陈胜和吴广啊，用现在话说还真有领导才能，把这其他这八九百人管的是服服帖帖，相安无事。就这样夜以继日赶奔渔阳去防守。单说这天来到了大泽乡，可坏了，就觉得浓云压顶，就好像一口大锅打天上给扣下来一样，这人呢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这可怎么回事？紧接着再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天可变了，那真是大风吹，天气变，日月无光，昏暗暗，云如墨，满天转，滚滚尘雷声不断，鸟回巢，虎归山，行路之人忙打电，半悬空中裂银河，雨似瓢泼往下灌。哇，这场大雨下的地上都直冒烟儿，下了雨了。过去啊是一些土道，不像现在高速公路、火车、柏油马路，没有。雨一大点儿，把道给淹了，没法通行了，只好安营下寨，等天放晴吧。这一待可就不是一天两天。书中代言，这些人心里面都起急，尤其是这几个当头的，也包括陈胜、吴广在内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秦朝的法令甚为的严酷， 被征发的这些民夫如果误了期，二话没说，咔嚓杀头啊。大伙儿一看这雨啊，哈哈，下个没停了，小雨、大雨、中雨、暴雨和接连二三，就好像天上真裂了个口子一样，把大伙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单表陈胜，陈胜把吴广给找来了。兄弟，现在这种情形你看见了吗？啊，哥，我看见了。你说这离渔阳还有几千里地呢，这雨要再下两天呢，我估计咱可能赶不上你期限了，恐怕咱们到那儿也得白白的挨刀，可不是吗？那你看咱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要不咱溜吧，咱跑了得了。哎，陈胜把手一摆，那不行，你跑了治标不治本呢，你逮回来不还是死吗？我看呢，横竖是死，莫不如起来造反呢。 啊造反？是，你看去也是死，不去也是死，造反也得死，这死跟死可不一样。老百姓吃大秦朝的苦吃够了，我听说这二世是小儿子，本来这皇位轮不到他，应该是他哥扶苏，后来也不是怎么弄的，听说他和赵高还有李斯，哎，也就稀里糊涂，好像听说改了遗诏了，而且把他哥扶苏给弄死了，他当皇上，大家伙儿都同情扶苏。我还听说了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，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那是条汉子，现在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。要是咱借助这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，我想很多楚地的人呢一定会响应我们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咱造反。俩人一拍即合，背地里陈胜、吴广把自己的好朋友也给找来了，人家也有哥们儿，把这些人找来一商量，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，大家伙一听鼓掌称善，同意赞成。哥，你们就放心吧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，你叫我干什么只管下令，跳油锅，钻这火山，钻这枪林，我什么都行。对，听你的号令，你吩咐吧。一呼百应，陈胜、吴广啊就和这些人商量了一条计策。为了能够让大伙相信呢，古代人呢都迷信，相信那些神鬼妖狐，哎，所以呀照方取药。首先这些人回去拿了一块白绸子，用那朱瓦在上面写上三个大字，陈胜王，把它卷起来塞到那个竹简里，然后装到那鱼肚子里，让这士兵啊去买鱼。士兵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这鱼给买回来了，切开一看，耶，里面有东西，哎，好玩，打开一看，陈胜王，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那明白人赶紧过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证明啊，老天要立陈胜王，看见没有？陈胜可能是人名啊，王那就叫陈胜这个人做王，不会是我们那陈胜吧？别议论这事啊，别议论这事，别。哎，明白人走了，大家伙议论纷纷。到了半夜，吴广又安排人在这营房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点起篝火， 这火一堆一块的，然后叫人学狐狸叫，隐隐约约能听见这么几句话：大楚兴，陈胜王，大楚兴，陈胜王。深更半夜，这声传出去多远呢？全营的士兵啊，我的个娘，是不是鬼来索命来了？我们大秦朝的冤魂可多呀！啊，我的天儿，一个个抱作一团呢，是没人敢出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家伙儿啊，看到陈胜，很多人背后都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再加之这陈胜平日待人和气，就更加受到别人的尊敬了。大家伙儿就认为，这陈胜就是老天爷派下来拯救我们的人。要怎么叫陈胜王？怎么会有鬼狐叫？怎么会有那鱼肚子里那书简？这就是天意。单说这天，两个军官呢喝醉酒了，吴广跑进来了。王头，王头，坏了，我算了算时间，已经误期了，我看要不就咱们散了得了。什么？王刚、王勇一听散了，那还了得呀！啊，吴广啊，你干什么？扰乱军心呢、啊？来呀，给我乱棒打出！旁边过来俩士兵就要打吴广，那吴广是做好准备的，一伸手趁人不注意，把棒子给瞪过来，啪！吴广真够狠的，一棒子正拍到那旁边士兵的脑袋上，当时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呀。与此同时，陈胜领人呼啦一下就冲进来了。王氏兄弟看，哎哎，干什么？陈胜、吴广，你们要造反？陈胜一听，呵呵，你说对了，我就要造反，来杀！嘁哩咔嚓，把王氏兄弟给宰了。陈胜把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呀、啊，当众就说：“诸位好朋友，好弟好兄啊，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去送死，咱死也得死个名堂。王侯将相，难道说就是他们命里注定的吗？对，我们听您的，我们听您的。”一呼百应。陈胜叫弟兄们搭了个台，做了个大旗，上面写了一个斗大的楚字，大家伙对天起誓，同心协力推倒大秦。就这样，陈胜、吴广的第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大泽乡开始起义。这就是陈胜、吴广用的借尸还魂。